欢迎来到聊纯底聊 trendy， 我是文老师。这礼拜呢，大家最常在讨论的话题应该就是有关2020年的东京奥运，这个举办在2021年的2020东京奥运了。因为很多台湾选手都有非常好的表现，所以也引起了不少的话题，尤其是这个19岁的选手林昀儒，小林同学，那他也差点夺得了铜牌，那可是在录制的今天呢，无缘拿到铜牌啦，就是可惜了。但是呢，大家开始讨论说，你19岁都在做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小林同学19岁就已经在打奥运，你在拼搏这个奥运奖牌了。那我们19岁都在干嘛呢？我就回想我19岁，我那时候19岁应该大学二年级。我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积极想要谈恋爱的人。那我19岁大二的时候在追一个学妹。干，然后就没追到，然后追不到，干，我大学四年都没交女朋友啦，干。但我大学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我念的是一个传播科系，所以呢，我最大愿望是去当导演。那是什么人给我这样的契机呢？我想从今天这个分享，可能大家已经看标题都知道我要说谁了，但我还是想要从前面的故事开始说起。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啊 ，Channel V 可以说是一路伴随着我成长的。因为我记得大概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每个周末晚上的11点，我都一定要躲到就是我爸妈不在的房间。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客厅看电视嘛。那假设我爸妈今天可能已经很早就回房间了，所以我就可以在客厅看这个爸妈不能看的节目。那或者是呢，我就会躲到一个房间去，不要让我爸妈看到我正在看这个东西。然后就一直把频道往后转，往后转，往后转。哎呦，不是要讨论什么蓬莱仙山，没有，蓬莱仙山在更后面啊。而且蓬莱仙山绝对不会是11点要看的，蓬莱仙山大概12点一点以后才会有一些比较成年人看的东西。那在我小时候还是会头转一下。总之呢，11点的时候我就会转到 Channel V 去看南方四剑客。我在想，我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应该都有是这样偷偷看电视的经验，因为我觉得这内容实在是太低级了。就是如果爸妈看到，你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说真的，你有没有看懂？我觉得也不全然，因为其实太多东西，其实长大后看，或许你才看得懂的东西。而且那时候的节目哦，不像现在是说你整天你都不会看到一些比较新三色的内容，可是当时的电视台是可以去播这种辅导级的节目的，所以呢，你就每次会在南方四剑客开始之前，你就会看到一个黄色的辅导级 logo 就挂在这个节目的左下角还右下角这样子。看到这个 logo 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在做什么坏事一样，因为他那个其实应该是要可能要成年才可以看，或者是几岁之后，可是你那时候就是国小，就是不符合这个年纪的，所以你会觉得哇，好像在做坏事，可是又觉得这些简单又低级的笑话实在是很幽默。但我相信啊，就像我刚刚说的，长大来看这些东西你才会看得懂，但而且这个东西绝对是冒犯到超级多人的。不过呢，南方四剑客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看不到了，但是 Netflix 上面还是可以看到新的几季，可是呢都是英文版的。我觉得中配这点真的是非常的屌，他把所有东西的精华都放上来了。那其实这个南方四剑客呢，就是一直在这个 Channel V 上面播映嘛。那我记得我升上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开始每个晚上十点出现了一个节目，叫做《我爱黑社会》上课了。对，好了，就是我爱黑社会出现了啦。所以呢，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呢，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开场的时候嘛，就会美眉们就会这样冲出来，然后一个一个介绍，然后再会有停格画面，然后就秀出他叫什么名字啊，几岁啊，住哪？哦，没有住哪啦，就是几岁这样子，那是聊天室的开头，安几岁住哪？但是这个节目不会说他是住哪里，就是会说他是几岁，叫什么名字这样子。然后之后最后跑出来的是陈建州，就是我们黑人老大，然后他就开始说我爱黑社会上课啦，然后呢旁边妹妹就呜呜呜，感觉我就回想起来很像什么 诱拐未成年少女还什么的那种犯罪集团会做的事情，有点变态啦看起来。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他们妹妹们都会去竞争嘛，因为可能他们要出道还是什么的，所以他们就是定时的会去办一些什么淘汰赛之类的。但我觉得淘汰赛以外，以我这个青少年的角度来看，我最喜欢看的绝对是运动会，因为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就会换上就是背心啊小短裤，然后在户外这边做一些运动啊跑步什么的，然后这时呢可能是跳马啊或什么动作，然后就会在荧幕上出现了万恶的小白兔，因为那就是他们在他们帮妹妹们上的马赛克，然后就很好奇马赛克后面的东西是什么，就跟 AV 帝王提到一样，就是大家都想知道马赛克后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每当那个东西掉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 哦，小白兔哦，这样子，就觉得有一种游走在那种边缘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其实每一次固定录影大概都20个妹妹左右，所以你一定可以在里面挑到一个你喜欢的类型。所以就是你看青少年嘛，就一定会有不同喜欢的对象。我后来最喜欢的是鸭子，他那时候会在节目上唱歌啊什么的，就是感觉表演都有点生涩，然后最后还去参加什么星光大道，也有跟林宥嘉合唱什么梁山伯与朱丽叶，我记得他有进到十强还是第十一名之类的，反正最后有是跟星光帮写出合集。那他现在呢改名叫徐凯熙，也是很活跃在演艺圈上面，就是他没有爆红啦，可是就是一直很稳定的生存在演艺圈这样子，所以就算还蛮欣慰的，就觉得哦自己眼光还蛮准的，就是以前喜欢，而且但是他那时候在黑社会并不是特别红的妹妹。在这样妹妹的节目红了之后呢，弟弟就要来了嘛，有妹妹就有弟弟，全龙 V 呢就在这个时候就乘胜追击，就推出了男生版的叫做模范棒棒糖。基本上他这个节目就跟那个我爱黑社会一样了，但是呢就是主持人换成了这个范玮琪。那我真的觉得干范玮琪主持的很烂。一样的模式就是男生会跑出来嘛，然后秀出他是叫什么名字几岁，然后跳个开场舞，诶应该是先跳开场舞吧，他们会先跳开场舞，然后就会介绍一下每个人这样子。只是呢他们不会像妹妹的呜呜呜这样子，没有那么怂啦、啊、那他们换成另外的方式，就是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这种比较野性的叫声。而且我刚刚说的开场舞，我相信大概这个跟我高中一样的阶段的人，可能你会在迎新树营表演过。好啦，是我啦，我在迎新树营表演过，就是那种大家会去公民训练，不是迎新树营，叫公民训练。我在公民训练的时候表演过这个那个棒棒糖的开场舞。那所以呢这两个节目基本上都会连着看嘛，就是10点看到11点这样子。每次在看这个黑社会或者是棒棒糖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干这些人的才艺表演的这么烂，怎么在淘汰赛都还可以活在这个节目上这样子。但是呢也就是因为这个模范棒棒糖的出现，感觉整个 Channel V 的走向也有点在改变，就是他们希望抓住这个青少年的目光啦。所以呢南方事件课这样子第一集的节目就停播了。所以那时候网络上超多人就说啊，是棒棒糖的出现把这个南方事件课位置给卡走了。但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这是频道转型啦、啊、可能就是像这种青少年的钱比较好赚啊，你播南方事件课又不会跳舞，对不对，又不能呜呜呜时不时蹦出个小白兔给你看一下，就是大人会喜欢，可是这些小朋友并不会知道南方事件课的好。因为频道嘛，你不可能一下充斥了这些美少年或者美少女，然后你又要出现那种去你的蛋蛋面操这种这种东西同时出现吧。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吧，他就只能忍痛把这个南方事件课，把这个大家的精神粮食给拔除掉。很多人就觉得说啊，干我就是要看阿尼死掉，我就是要看那个老爹，老爹一个山东口音的老爹哦，还有那个什么黄金先生在那边就归来，黄金先生就是个大便，他会在马桶出现这样子，反正我觉得超多经典的人物啦。但是就真的是很可惜，就是大家看不到这么优质的节目，然后换成这种模范棒棒糖。不过呢还好呢，这时候其实 Channel V 也是想说继续打这种青少年的牌嘛，不过他们也想要有一些不同的，就是不同的声音， 所以呢，他们找来了一群来自于花莲的大男孩，也就是我今天要正式开始聊的这个叫做 Circus， 那就是他们的成员有 Leo、Kid、Eason 跟小马。那我觉得他们可以号称是台湾的 YouTuber 始祖。我想啊，如果当时啊已经有 YouTuber 的话，或者说当时 YouTuber 就有像现在的规模的话，那我觉得他们的创意啊，或者是内容，到现在看来一定会是百万订阅以上的 YouTuber， 随便弄呢都会是那种发烧衣的内容。但我相信啊，也是有很多 YouTuber 一定是看过 Circus 的影片，促使他们变成现在的 YouTuber 的。他们最早会被发掘呢，就是在这个2003年上传了一支叫做裸奔少年的影片齁。那裸奔少年其实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影片内容。影片内容就是呢，这个 Kid 呢，他要跟人家打赌喝酒，那如果喝爆了他就要裸奔。想当然，因为叫裸奔少年嘛，所以最后就是这个打赌赌输了，因为他喝爆了，喝到吐了，他没有完成他的任务，所以呢他就在花莲的中正桥裸奔。那这裸奔呢当然就上了新闻，然后 Kid 我记得也被记者小过，可是呢这时候被这个 Channel V 的总监叫做 Andy 哥，就是被这个总监看到了。在2004年、05年的时候也正式组成了 Circus， 他们也开始帮 Channel V 拍摄了一系列配合这个当年口号实在带种的宣传片。那基本上每一支影片大概就是40秒的影片，那有像是什么黑人头啊，就是他们会把棉花糖粘在头上然后就变成黑人头的样子，然后还有憋灸，就是一般有针灸嘛，针灸就是用针针在你的皮肤上面然后去刺激你的穴道，但是不一样，憋灸就是用憋去咬你的手，很像打卡戒秒的概念。或者是呢还有像是什么鸡蛋派对，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有一个冲到淡水河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其实他们 Circus 应该是五个人，就还有一个就是在正式节目也没有出现过一个魔术师，他叫 Seven。 不过呢这些片段在网络上，你到现在都在 YouTube 上面去找到这些片段。他们这每支40秒的影片啊，就是虽然说短归短哦，我刚忘记介绍到还有一个连体音，就是他们有什么鼻头黏鼻头，然后到最后还有奶头黏奶头的连体音啊，反正就很戏虐啦。然后就是这种很简单粗暴的影片，很快就吸引到大家目光。那其实他们还有一支很有点争议性的影片吧，就是一个蝌蚪奶茶。蝌蚪奶茶呢，就是他们去池塘里面捞了好几只蝌蚪。那大家都知道珍珠奶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青蛙下蛋，他们就真的找了真的青蛙来下了蛋，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蝌蚪煮成了珍珠奶茶的珍珠然后喝了下去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有点争议性的影片啊。这一系列的影片就包含什么蝌蚪奶茶，或者前面提到这些实在带种的40秒短片，让他们开始慢慢在网络上有了一点人气。那我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有次注意到他们，然后就会去找他们有关他们的作品，然后才发现说欸，廖仁帅已经有帮像是泼猴拍过一支我知道叫 And I Know 的 MV， 主角呢就是 Kid， 就是大概就是他要去实现他的梦想然后去抢劫，然后就很浪漫的一个 MV 这样子，有点残酷的浪漫啊，大家可以去找。在我那时候看起来觉得是哇好酷哦，怎么会这样拍 MV 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支 MV 就是骑摩拍卖的短片，应该是去比赛的啦我猜，主角就是 Eason 跟小马。那其实也是那种很青春向的，就是 Eason 在逛网拍哦，发现欸这个有人在卖一个打鼓机器人，但是没有了鼓，然后他发现这好像是他小时候跟他这个青梅竹马的信物，于是呢他就约了面交，果不其然就是他当时的青梅竹马，然后就很浪漫的结束了这个影片这样子。所以到05年的暑假呢， Circus Action 就是正式的开播，就是前面有非常多的短片，那2005年暑假 Circus Action 正式的开播了。那第一集呢就带来非常有爆点的一个主题，叫做尿尿马拉松。要怎么马呢，就是一般马拉松就是要去跑步嘛，那尿尿马拉松是怎么样呢，就是你要边尿尿边后退。一开始开赛前他们就会先去喝水，那有尿才能前进，没有尿如果断掉了就要重新再来一遍，也就要继续把它接上继续跑这样子。那就要比谁看谁尿得够远，谁就是第一名这样子。 就蛮荒唐的一个企划，可是他们却把它拍出来了，而且就这样放在第一集，真的是挑战这些味道人士的极限啊。后面呢还有什么像是搭便车啊，或者是宅急便。搭便车就是他们在路边拦，然后到他们要去的地方嘛。那宅急便的话，就是他试图把 Kid 还是我记得好像把 Eason 装起来，然后要寄到某个地方去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第一季最金的单元还就是这个叫做父亲节献礼，因为其实我觉得亚洲人对待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非常的严肃吗？就是都是非常有距离的，就是你不太可能会像是可能外国的家庭，可能欧美那边会就是跟爸爸拥抱啊、亲吻啊啦，没有垃圾啦，就是那种很比较亲密的，甚至你会很自然的说哦，我喜欢你，我爱你这样子。只是像台湾人是很难这样子去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的，有时候你是要光要好好聊天都很困难了。所以这集 Eason 就是跟他爸爸就是共度一整天的那种类似约会的行程，到最后呢还要写一封信念给爸爸听。我真的觉得哇，这个在精神层面上真的很硬，就是你从表象觉得，这没有什么啊，就只是跟爸爸度过一整天。可是我觉得这在精神面上真的是非常的硬。第一季最经典的还有一个就是口白的吐槽，在每个段落之间会有一些口白去串场嘛。那这个吐槽呢，是由当时配音各大动漫男主角，像什么犬夜叉、浦饭优助啊，还有阿撇，就是南方四剑客的阿撇的这个刘杰，这个配音员刘杰去配音的。所以呢，当时就是虽然说没有南方四剑客，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到这个刘杰的声音，就是他又用有点这种阿撇声音去配这个 Circus Action 中间的口白，就还可以稍微怀念一下这种没有南方四剑客的日子啊。那虽然说当时有一票人就是说啊，就是看到这个 Circus Action 之后就说啊，他们就在学 Jackass 啊， Jackass 就是一个外国很知名的这种开始恶搞团员或恶搞自己。那他们有做过什么呢？可能拿订书机去订自己的蛋蛋，订在大腿上面，或者是有什么公厕拉到屎拉一半整个飞起来之类的，或者是把阴毛做成胡子。然后我记得他们在剪的时候还有阴湿感，超恶的。所以你可以听到，就是这些东西其实 Circus 并没有像是要 Jackass 那么的低级那么的脏，但是呢我觉得就是 Circus 他们还是在那个当时环境时空背景之下，他们是唯一一个可以把这种年轻人的幽默跟恶搞去搬上电视的一群人。我觉得风土民情不能比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来讲他们还是做的是蛮先驱的。那隔年的2006年的时候 Circus Action 第二季又回来了，所以呢这次他们就是开着他们的香奈儿号准备开始一趟2000元旅费的这个环岛之旅。为什么叫香奈儿号呢？就是他们在出发前把他们这台有点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中古车在他的车引擎盖上面大大的喷上一个 Chanel 的符号，所以这就是一个香奈儿号的由来。途中呢他们只能靠着就是卖自己的周边，我记得他们当时是卖自己的 T 恤去赚取这个旅费。所以第二季呢他们开始频繁的使用了一个他们很经典的剪辑方式，就是重点剧的无数重播。就是呢他们有一段他们的车子因为开到一半就是有点抛锚了，所以呢他们只能硬开进了这个收费站里面，所以他们想要去找人协助嘛，就拿到服务台，他们想说去问问看服务台好了，想说服务台大姐能不能帮助到他们。就呢服务台大姐就给他们几条橡皮筋，跟他们说通常是这样，通常是这样，通常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无限 repeat 的就是他们就一直反复的重复剪辑这个通常是这样这句话。我觉得看起来是非常的好笑，非常幽默。虽然说现在很少有节目会真的这样子疯狂 repeat， 可能像韩国或者中国节目会这样子去做效果，可是在当时台湾或者是现在的台湾都很少人会这样子重复的去剪同一句话，然后去加强这个很像 punchline 的感觉，一句一句这样重复起来叠加起来那种效果。第二季呢我觉得我自己最有印象的单元就是娘娘腔运动会，因为最后呢就他们会比赛很多，就是看谁最娘嘛，就是他们其实有点像是这个现在讲起来又好像是嘲笑嘛或歧视，就是好像娘娘腔都怎么样，可是他们当时就举办了一连串这样很无厘头的运动会，那最后是小马输了。最后要怎么变回男儿身呢？就是他们决定要吃路边。那路边那个是从中药行买来的，那个真的是非常硬，看起来就是硬挺挺的一根，因为真的太硬了，他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吃下去。然后他们就想说，不然拿去水煮好了。然后可能那水煮的过程就是，你只要一烫完放一下子放凉一点点，它就开始变得超硬，所以他们就要反复的去烫，反复的去烫。然后到最后，小马真的想办法把它吃完了。但这种马上就硬了，真的是大家应该也是蛮喜欢这样子哦。 每一年的暑假都一定会有 Succession， 所以隔年呢，也就是第三季他们就变成了走唱少年，然后四个人呢还编了一个舞蹈，所以他们变成是要靠这种卖艺的形式，就是到一个定点，然后就表演他们的 Go Raw Boy 的舞蹈，去赚取他们的旅费。那这一季最经典的片段，绝对就是他们去卡多里乐园。在当时呢，卡多里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探险景点，因为盛传的这个游乐园在断轨这游乐设施上面真的出了意外，所以一趟就死了60几个人。不过呢，这个东西其实他们有后来证实啊，就是这个云霄飞车最多容量就是30个人，所以怎么死到60几个人，可能要死2趟，所以但不可能吧，所以不可能一个意外同时发生2次吧，所以这个呢谣言就不攻自破了。不过就是还是把这个乐园冠上了一个恐怖的背景故事这样子。所以说呢，他们先进去游乐园的时候，就是先走进这个吓死过人的鬼屋，他们就先走了进去这样子，然后就绕了一圈也没什么事，大家在那边嬉笑，然后到最后突然开始下雨，然后天色就变得超级黑，所以呢最后他们就是要去探访这个断轨列车嘛，他们要去决定说要谁上去走上去这断轨，所以就执行他们的单元叫做命运洗巴拉，他们就开始骰骰子，悬的事情就开始来了。他们首先是每一个人都开始先骰到了1点，接着呢换到小马骰的时候就骰出了一个4点，哇，4这个数字在中国人听起来绝对是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数字，他们就开始啊怎么骰到4点，然后他们又再把4点拿起来，又再骰一次，干又骰到4点，然后这样连续骰出了4个4点，哇，原本一个4已经够恐怖了，妈的塞了4个4点，干刷都刷死了。其实原本呢小马还想说不行啊，我已经是最输的，为了节目我走，我一定要走上去，我一定要走到断轨那边带给大家画面，就算我最后没有回来，大家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样子。他就是有这种不成功变成人的心情，已经准备好走上去，他就开始看这个断轨列车，发现全部的列车的那个安全阀都是已经压下来的，唯独只有一个还没压下来。所以然后那时候廖仁帅就说了一句，再一个人就要上路了，干，然后就吓得这个小马就是打消这个念头。但我觉得真的是还好啦，如果真的走上去但是因为这个年久失修的器材害他们真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那谁也没办法赔嘛，就真的是得不偿失这样子。那这段故事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又被再度提起，因为像是小马又开始做他的像是 YouTuber 的概念，但是近期好像比较少更新。那他那时候有跟 Kid 两个人拍了支影片，那再去解释或者去聊一聊当天的故事。那个影片的最后呢，他们两个还留了一个伏笔的感觉，就是好像什么话没有说清楚，但我觉得那是故意的啦，就是想要做一点效果这样子。那在2009年的时候呢，第四季之前他们还有一个叫做 Circus 狗仔队的节目，就是 Circus 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采访不同的艺人。当年的暑假的时候就是 Circus Action 第四季嘛，他们规模越做越大，原本只是4个走唱少年嘛，那变成是他们要开上热血巴士，要在一群就是跟他们一样有热血的人一起环岛，最后一起登上嘉明湖，最后获胜的人就可以拿到10万块的梦想基金这样子。那同时那一季呢，同时还穿插就是他们要开始组乐团的这个计划，当时4个人是基本上都不熟乐器的，就是不是像说现在 YouTube 这个有7月半嘛，他们还可以在那边就是可能马叔叔本来就会吉他，蔡哥本来也会吉他，浩浩本来就会 Bass， 那大家都有各自擅长的项目，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原本什么都不会，然后就是硬把它练起来做一个乐团这样子。说真的啊，这一季开始我可能已经上大学了，所以我真的没有很认真的去追完这一季，就是我对于这一季是完全没有什么印象，我只记得有热血巴士这样子。那在这几季的节目中都有一个很固定的单元叫做野蛮游戏，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难免辛苦只败了被哭准。不是蔡依林啊，就是他要进行这种很多大冒险才能可以过关这样子，所以上面有什么内容就可能要去摔手机啊，摔电视啊，你还可以看到就是Eason整个暴走，把自己的手机去摔爆这样子。我觉得这些内容就已经比现在 YouTube 去真实的太多了，因为我觉得就是这4个人他们好像是原本就是朋友，所以就是把这个很当下记录下来，这些很单纯他们玩乐的样子去记录下来而已。大概介绍完这4季的内容嘛，那我觉得 Circus 呢可以说是影响我这个人生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哦，就是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啦，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记得我有一年的生日礼物就跟我妈说，欸，我想要一台数位相机，然后我妈就帮我买了一台 BenQ 的， 数位相机，那也就是很简单，可以拍影片，可以拍照那一种。所以呢，我就开始模仿起他们，所以就拿着我的数位相机啊，每节下课我就去拍我的同学在干嘛，就是有人可能会在打闹啊，我就开始把它拍起来。我就到哪都带着我相机去拍照这样子，然后我回到家就会把这些今天拍的东西，或者是一个礼拜拍的东西，去把它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剪出来。而且呢，重点是这个全部的剪片模式，可能音乐呀、啊，或者是效果啊，我全部都学这个 Circus 的方式去做。那剪辑软体我就是用这个 Windows 的 Movie Maker， 就是内建的影像剪辑软体去剪而已。那那时候最大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你很多东西没办法准确的上到点上，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剪辑软体，所以它没有办法很细的去调那种细微的格子，它就只能对到一个大概的位置这样子。那在当时呢，我们也做过一些企划，那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提议的啦，就是我做了一个虾头，然后呢我们去钓虾场钓虾，钓最少的那一组呢，就是要带着这个我手工制造的虾头，在我们屏东市区的街头绕一圈。而且内容我记得那时候爆肝难剪的，因为虾子大家钓超少，钓超难钓的，所以我觉得剪起来效果不如我预期。而且重点是呢，这些影片大多数都不见了，因为当时没有什么 YouTube， 我全部都上传一个叫做台湾的影音平台叫做 INTV。后来这个网站就是好像停止这个影片上传的内容，所以整个被删掉不见了这样子。那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在 INTV 上面也有不少像是我一样的创作者，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个叫做趴狗帮的，也是很像 Circus 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啦，说明有跟我同样年纪也用过 INTV， 可能也看过趴狗帮的影片。那他们也是比较低级一点点，我记得他们有一个炸鸡蛋还什么的，然后就一个男的在那边秀鸡鸡给女同学看，傻眼呢。反正就是这个网站后来关掉了嘛，然后我的电脑硬碟就是因为电脑会常常去汰换啊什么的，我硬碟就还是有放着，可是那些影片可能就这样一直躺在硬碟里面，我现在找不太到，就会觉得有点可惜。他们 Circus 的影像风格，我觉得当时也说是独树一格啊，因为他们有很多那种粗框的方块。去加上惊叹号、问号，或者是他们想要讲的东西，然后就搭配那种很像铃铛还是敲钟的声音，就叮叮这样子，就很提示音这样子。重点是呢，他们的背景音乐就是选用了大量的摇滚乐，然后有一些很热门的，或者是一些很经典的，也有一些像是当时独立乐团的歌，像是有用那种 Smash Mouth， 或者是像 Orange Range。还有像是他们会用旺福、哦、他们也用过这个流线胖小子的，还有用过那个川岛莫树带，他们组了一个虚拟的团体叫做魔树带的一首歌叫做走开你哪位，就是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歌，然后但是他们放在节目里面就是非常的大调。我觉得廖仁帅在这些品味上面我觉得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呢我自己当时候在剪影片的时候也很喜欢用一些当时很喜欢的歌。但其实呢只有说绕了一圈用回来之后发现Circus 用过的歌真的很好用，但是呢，这些影响啊，就是 Circus 对我的影响，可能拍片啊什么的，这都是一个契机嘛。但是最直接影响就是我在大学的选系，我那时候一心就决定说，哦，我一定要去一个可以拍片的科系。那我也真的如愿的进了一个可以让我拍片的科系，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呢，我在选所有志愿的时候，前面的都是好学校啊，公立学校，但是重点就是我都填他们的。从有影视相关的科系，可惜我最后不争气啊，我掉到很蛮后面的私立学校去了。那我在毕业的时候，其实也真的我如愿的当上了导演，我也如愿的拍了一支属于我自己的作品。我觉得就是，与其说这些很实质上可能包含选戏啊，或者是开始拍片啊这些很实质上的改变，我觉得 Circus 影响我们这些人最深的东西叫做一个态度，一个精神。态度是台皮的啦，但是就是精神啊，一个精神就是要热血。因为呢他们就是会 用那种一个少少的经费去做一些看起来很酷的东西。因为从每一季你都可以听得出来他们说啊这季预算不够啊，这季预算怎么样啊，就是其实他们每一季都好像都用一个很低的预算在做这些节目。而且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不是像说一般的制作单位嘛，他们很多人帮他们拍摄，他们没有，就是四个人出一台机器。然后就开始自己自拍自剪，跟现在 YouTuber 蛮像的，就是有时候都要手持镜头，然后开始讲话，然后自己剪这样子。或者说他们也是会想一些很干的企划去执行，就像我刚刚讲尿尿马拉松嘛，娘娘腔运动会啊之类的。 所以在当时那种时空环境背景之下，我觉得帮助他们不少的也是这个陈建州的体系啦，因为就是整个 Channel V 嘛，所以就是在这样他们这个体系之下，其实也衍生出了不少的口号，就像刚刚提到的嘛 ，Circus 讲的就是热血，那台皮篮球队讲的就是一个态度。我相信在国中，我国中那时候大概15年前吧，很多女生或者很多男生有在喜欢台皮篮球队的，都一定买过态度的 T 恤，很潮欸，以前超多这种中文字的 T 恤，超级潮的。大家知道吗？台皮篮球队这个态度的纪录片也是让小马跟廖仁帅去指导拍摄的。为什么会想做这个主题？就是我真的觉得他们在我这个成长阶段真的是影响我很多。就是呢，我会觉得说，如果当初我没有看到 Circus， 就是当初如果我没有喜欢 Circus 的话，我现在可能不会接触拍片，我可能也不会做设计，甚至呢也不会有这段录音，不会有这段 podcast， 因为我不会有这些自己做设计的热情跟冲动嘛。那其实我觉得对于 Circus 而言，他们也没想过说他们这些很恶搞的行为会这样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方向。然后所以我觉得别人会说啊，自己的人生自己想要拍片嘛，他的拍片启蒙是谁，可能像是哦，他看到了王家卫，他看到了李安，他看到了魏德圣之类的。但我必须说，让我接触到影像创作的人是 Circus。 我记得我当时真的很喜欢他们，然后我还要去买他们的书，甚至还跑到现场去给他们签名。然后我就看哇，这些大学生哇，很青春阳光这样子。过了几年呢，我上了大学之后，那时候已经开始会拍片嘛，又做一些设计，所以我就是有报名那个潮流杂志的活动，也有入选获奖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是去参加了这个潮流杂志的活动。所以在这活动上面又再次看到 Circus， 可是呢就觉得他们虽然说穿得很得体，那发型也都变得很干干净净的，可是在台下我就这样看他们，就觉得整个人的气场跟当年我在签书会看到他们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就好像他们已经不是那种很像恶搞的大学生了，而是变成像是艺人了。其实我那时候内心是有一点点唏嘘的，就会觉得哇，他们真的变了好多。可是后来呢，就传出这个小马也离开 Circus 嘛，那我其实那时候也慢慢的就是变得没有那么关注他们整个 Circus 团体这样子。那其实现在他们其实也都是各自都有发展嘛，像是廖仁帅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有持续的去担任导演去进行创作。那近期讨论度最高的作品应该就是蔡依林的《甜蜜蜜》的 MV， 整个内容我相信是大家是褒贬不一啦。我自己是觉得就是 MV 有点故事很棒，可是就一个 MV 来讲它很不适合去享受，因为我就看 MV 就是要一个很流畅的把这首歌听完，可是我中间一直被打断情绪，就这样分了好几段。所以我觉得在于一个 MV 上的呈现，它有一点点超乎了我对于 MV 的期待，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很棒的作品，我必须承认。好，所以我觉得廖仁帅应该算是串起这整个 Circus 最主要的人。所以在 Circus 刚串红的时候呢，他也就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做 Outer Space， 大家都知道，应该大家都有看过 Outer Space 的东西。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当时呢一开始在做 Outer Space 的时候，因为他跟这个小护士乐团的人好像有一点beef， 就是一些感情上的问题，好像他抢他女朋友，还是他跟他女朋友有一些什么问题之类的，他就用设计人的方式去反击他们，就是出一款 T 恤，直接上面做一个小护士的样子去恶搞他们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念头很帅啦，就是你要这样弄我，好啊，我出一款 T 恤让大家来表你这样子，蛮屌的。所以其实从设计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廖仁帅对于设计这些东西非常有理念，非常有想法。从他后期 Outer Space 的东西就知道说，他其实都是一直有在想要创新跟突破的。他们原本在北中南都还有分店嘛，但现在好像都已经收摊了，而且重点是网站看起来已经没有再推出什么新的商品了。觉得现在整个 Outer Space 应该就是可能慢慢的会淡出吧，我想。那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影像作品上面。Kid 的话就是四个应该是在目前的演艺圈里面混的最好的人啊，就是他自从加入了玩很大综艺玩很大之后嘛，就是用这个笑柄的称号这样子闯荡江湖，就是打出了不少的成绩。所以这样走红之下呢，他也推出了这个自创品牌，内容怎么样呢我就不好说啦，不予置评啦，就是跟大多数艺人的自创品牌一样，喜欢他的人就会支持的那一种。那 Eason 呢则是靠这个灵异节目外景主持人继续的稳定发挥，也不算大红，但是就是至少还能够活在演艺圈这样子。那唯一一个没有持续在演艺圈的则是小马， 目前跟他的老婆就是定居在瑞典。那他也是最早退出 Circus 的人。那去年呢，他有透过 YouTube 就是回归大家眼中嘛，看得出来呢，就是你可能从他会去架灯然后拍摄什么的，看得出来就是他对于影像拍摄还有剪辑上还是非常的擅长。其实他之前在2007年他有指导一个作品叫做《消散》，不确定是他大学作品还是大学后拍的作品，不过总之就是这个作品呢还有在这个 Channel V 帮他做一个特别的播映。我当时我也是很期待，然后在电视机前面盯着看这样子。不过我觉得他会退出的主要原因应该也是说，因为一个团队嘛，两个人都是有这种拍片当导演的经验的人。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就是如果团队里面有两个很有主导权、很有意识的人的话，会很难沟通，所以在沟通上会有很多的摩擦。所以这样长期的相处之下，我觉得这个隔阂也会越来越大。就是小马他可能也是自己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规划，那就干脆不如就是先退出了这样子。其实小马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啊，像是他有帮831拍过 MV， 也有帮胖虎乐团拍过 MV， 所以就是其实他对于影像真的是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那我觉得 Circus 能成功呢，跟 Channel V 当时的声势，我觉得绝对是相辅相成啊。因为所有节目都是这样互相绑在一起嘛，就是你可以在棒棒糖看到 Circus， 你可以在黑社会看到 Circus， 你也可以在 Circus 的节目看到一些 Channel V 的其他的 VJ 或者是艺人等等。那 Channel V 有什么活动呢，也会就是直接让 Circus 去操作。可是我觉得后来就是我觉得 Circus 的本质不该被这么艺人化的。可是当时呢，我觉得没办法，就是当时没有像这么 YouTube 那么完善可以独立出来做 YouTuber，所以没办法，他们只能趋向于艺人，就是开始走商业化这条路，就觉得蛮可惜的啦。如果当时他们可以选择 YouTuber 的话，那我觉得绝对会是现在最当红的 YouTuber， 而且会看到很多很屌的内容，就是不会被电视台绑架，就是可能一定要做什么，一定要符合什么规范之类的，就觉得蛮可惜的啦。总之呢，我觉得 Circus 当时在做的事情可能都是出自于有趣啊，或者是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就是这种看起来很恶搞的事情，对我啦，或者是说对于其他喜欢他们的人而言，我觉得都带来一些正向的改变。所以我相信这种跟我同辈的人，就是有喜欢过 Circus 的人，他们都是受到 Circus 的影响而去开始了这个影像创作。我至少我在我大学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个跟我一样就是喜欢 Circus 的人，所以我觉得他们创作出来的这些影片啊，都是传达出一个要永远保持积极的热血精神。我记得他们很喜欢五月天，所以他们的一些创作灵感啊，可能是来自于五月天。但我的呢，就是 Circus 给的。我觉得作为一个粉丝啊，或者是说作为一个曾经的粉丝，我觉得不求他们说哇，重新四个人聚在一起在一起创作，我觉得这已经是不可能的嘛，因为大家已经各奔东西那么多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业在努力。我只希望说，就是如果有人在提到 Circus， 提到的不是无厘头大学生，或者是说啊，就裸奔少年啊，而是他们是一个很用热血在反抗体制的走唱少年。好，如果呢你喜欢今天这集的内容，或者是有什么东西有漏掉了没有讲到的，欢迎跟我补充。所以呢，你可以透过 Apple Podcast 下面的评论去留言，或者是在 First Story 下面也有留言的功能。你也可以透过 IG 去搜寻聊纯底或者是文老师，都可以找到联络我的方式。那期待看到你们给予我的意见，你们的每个意见呢，都可以让我在节目更有动力，可以做得更好，也让我知道你们想听到什么东西。期待在这边看到你们的评论。那今天就聊这样子，稍微有点沉重，不是那么活泼的一集，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就聊到这里，就这样，拜啦。